没有用麦克风，非常感谢提的问题非常好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刚才提的 BRICS，我不知道这些联合的货币会不会改变，但是金砖国家有一些关键金属供应的共同特点，那么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措施来确保关键金属的供应。在关键金属能源过渡当中的金属，我对此的有以下看法：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地球，金砖国家或其他国家，如果关键金属在能源过应当中，由于金属导致转型过慢的话，所有人都会遭殃。因此，我认为有些不光是金砖国家，别的国家，任何国家阻止此类的金属的供应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。因为它的替代方案就是他们只能继续用这种化石能源，对所有人也不好。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于中国驻世贸使团提出了不同产品的时间点，我想说，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，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。因此，在某些国家的情况之下，包括硼这种限制，最早先是有限制的，后来发现可以正常出口都有所减少，这是由于对于材料出口的限令导致的，因此，行业生产的这种流程硼，它的成本是合理的。也许这种做法会最终有些知识出现的，但是有些国家资源有限，他们觉得成本比较来说不划算，别的领域更为重要，所以就是转向别的重点领域。我认为，如何在贸易方面解决关键金属的价值链问题，我想指出，就是发言里头我没谈的。我认为要有多边讨论，来讨论一下它的关键能源转型过程中关键金属的供应的对话交流，促进一下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一些政策交流，利于发展的实现这样的平衡。如果缺乏协议，包括补贴和反制措施等等，你要在正确的地方实现平衡，实施有力的措施。另外，关于政策的一个两难境地，我认为钴的这种往往是高性能的电动汽车当中使用，比如说一些高级的，但是这方面的市场比较小，非洲非常非常有限，接着导致此类的生产可能面临一些挑战，你难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供应链。因此，我们看到很多生产这些镍、钴等的一些配套企业，他们距离市场比较近，快速地响应市场的需求，调整供应。此外，靠近市场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些电池在长途运输的时候，它会性能有衰减。所以，非洲如果要关注于电动汽车最终阶段的话，电池的供应链，这种锂电池可能更靠谱一些，因为此类往往是用于小型汽车，比如说电动摩托车或者三轮的这样的电动的车型。我们在印度的车型，有一些类似的情况，它跟非洲有很多相信。包括人口啊、收入啊等等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